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非常感谢主，我们能够再次回来在这里一同的来敬拜我们的神。在我讲道之前哈，我想先在这里来欢迎新来的朋友哈。因为在我们当中呢有好几位新来的朋友特别呢，我们知道哈，昨天曾家的弟兄他结婚所以他的家人他爸爸妈妈还有他亲戚朋友都来到这个地方，今天他们都坐在我们的当中等下他们还有要赶着去这个盐务城，所以我想我先来介绍他们等下可能不晓得能不能够时间让我来介绍一下他们，然后再继续讲到好不好？请郑大夫叫老师你们来介绍几位的亲友好不好？那这样的话我不会讲错名字好，我们欢迎他们。好，在我们当中还有戴欣的妹妹哈，戴欣好不好？你介绍一下妹妹来给我们认识。欢迎欢迎欢迎，请坐请坐。不知道在我们当中还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新朋友，让我们来认识你一下，有没有？好，都来过哈，感谢主。今天呢，我要跟大家来思想一段的圣经，是在新约圣经的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的第二章。好，我们从13节我们来读到17节，有没有？这里有没有经文哈？有哈，非常好。那如果大家翻圣经，可以翻到教会的圣经新约的部分171页，以弗所书 Ephesians chapter 2:13-17。如果没有的话，大家可以看荧幕哈，我们也把这个经文都打上了。我们把这一段的圣经我们来读一下哈，我们一同把这几节的圣经我们先来读一下好不好？一起来。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舍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接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变成了和睦，记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折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很好。在92年加州洛杉矶 LA 那个地方曾经有过一个非常严重的暴乱。那这个暴乱的起因呢，是因为当时有4个白人的警察把一个黑人打死了。那当时还没有现在我们流行那么多的电话可以录影啊，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刚好就有人把它拍下来，整个过程都拍下来了。那当然在新闻的里面也播放了这个的片段。但是当审判的结果出来的时候，竟然判断那4个白人的警察是没有罪。好，好像没有收到他们那边。Mike, can you have that? No. So you better go there. 对不起哈。好，我继续。好。那当那个审判的结果出来的时候呢，那四个 四个白人的警察呢被判没有罪。那新闻一出来就引起了当时很多的争论争议，结果呢在很短的时间就发生一场非常巨大的暴乱。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过这个新闻啊，可能大家还没太留意92年的时候哈，在 LA 的洛杉矶的时候，那时候我还住在加州，看新闻的时候哇是挺厉害的哈，那些的暴乱的人，当然有一些是因为这个原因去暴乱，有一些呢是趁着这个机会啊，在哪里来捣乱整个的社会。那当时看见一些的图画画面有一些人去到这个叫什么韩国那个商店的那个街道上啊，那么也去来扰乱的时候，哇，那些韩国人太厉害了，他们都拿着枪在那个房顶上哈，哇，这好像在打仗一样哈。我有看过这些的，看到哈，哦，很厉害的一个的暴动。结果呢，在那个暴乱的里面，有54个人死亡，有2300多人受伤，有5000多个那个建筑物哈被摧毁了，可能是被打破玻璃，可能被烧，可能被各样的因素哈把它摧毁了，有五千多个的 building。这个是不久之后，大概差不多一年之内大概是那个情况哈，有两个的牧师合作写了一本的书，那本书名叫Breaking Down Walls， 两个的牧师，两个牧师呢，一个是黑人牧师，一个是白人的牧师。因为在那段时间有很多的这个张力和跟那个种族之间的个问题出现，所以这两个牧师呢就合写了这样一本的书，他们在提出一些种族与种族之间怎么样可以符合和好的一些的方法。在大概两个星期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新闻啊，又有黑人被白人警察打死的新闻出来了啊。那么在大概两个星期前啊，有很多的地方不同的州啊都有那个游行抗议这样的事情的出现。那么在德州的一个的地方呢，因为这个游行的过程的里面，有人用枪打死了4个还是5个警察，4个好像，然后伤了好像也好几个。好，那么当时这个情况出现的时候呢，曾经一度引起了挺紧张的，我在想哇，会不会又发生那个92年的时候那个洛杉矶的那个那样大的一个的暴乱呢？还好没有啊，只是一个小部分的一个的动乱。当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立刻想到这本的书 Breaking Down Walls 啊。这本书为什么我会想到呢？因为这本书是我在读神学院的时候，我们在上一个课的时候就是讲到冲突，民主与民族冲突这个事情，然后这本书其中一本我们要读的书，所以当时我这个印象特别深刻。其实种族与种族之间，穷人与富人之间，老板与员工，男与女，很多很多不同的圈子的里面，人与人之间建立了很多的墙，这些墙在这个过程的里面让人感觉到非常的不舒服。墙是做什么的？墙用来做什么的？当你想到墙哈，这时候你会想到什么？很多人想到哦，墙，当然立刻想到我们中国的什么万里长城哈，我们很自然就想到这样的一个的地方。但是你知不知道世界上第一个建造墙的人是谁？有没有想过 世界上第一个建造墙的人是谁啊？大家可能没有想到哈，圣经其实有记载啊，在创世纪的里面记载了一个人，他的名字叫该隐，他是世界上第一个在地上世界上人类的历史的里面是第一个建造墙的一个的人。为什么他要建造一个墙呢？是因为创世纪里面告诉我们，这个该隐他有一个的兄弟叫亚伯，那两兄弟本来是很好的，对不对？两兄弟一起的成长，但是这个该隐呢，因为妒忌，因为不喜欢，因为这两兄弟在献祭给神这个事情上，神悦纳这个亚伯的祭，没有看中这个该隐的，这个该隐心里面就气了，觉得这个弟弟出现就会让他妨碍他，没有得到神的喜悦，所以他做了一个的事情，他约了这个弟弟出去，就把他杀了。因为他杀了这个弟弟的缘故呢，神就对他惩罚，他说神没有把他处死，虽然他杀了弟弟，但是神没有取他的命，神却是把他赶出去，要他流离飘荡这个地上，神对他说我不再见你的面了。像什么？像一个父母啊，这个儿子非常的不听话的时候，就我不再见你的面了，这样一个表达啊，他说我不再见你的面了，给他在外漂流出去。这个该隐呢的回应是什么？他说神呢，你把我赶走了，离开你的面，那我在这个地上漂流的时候，人遇见我的时候必定会把我杀的。神向他保证，神说不会，我不会让人把你杀掉。但是该隐作为一个心里面有仇恨的一个的人，心里面知道他是一个杀人的一个人，他心里面害怕，他想我都能够去杀人，别人也能够把我杀了。所以他本来神要他漂流在地上居无定所的一个的生活，但是他不愿意，他要在一个的地方，他要建造自己一个的家园。圣经就告诉我们，他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他就在那里建造了一座的城。那我们说建造城怎么样能够成为一座城呢？当然有城墙才能够成为一座的城，对不对？所以他就在那里建造了一座的城。所以他是第一个人类第一个建造城墙的一个的人。为什么？因为他害怕。为什么他怕？因为他本身就是这样一个的人，他本身就是有杀人的哪一个的冲动，哪一个仇恨的心，所以他想别人也会把我杀了，所以他自己先建造一些的东西能够保护自己。当人看见有事情要害怕的时候，看见对自己不利的情况出现的时候，人就惧怕呢，就会做一些的事情来保护自己，自己感觉到弱小的无能对抗的人，就越容易为自己建造成墙，一缝的墙。墙是用来抵挡敌人的，用作保护之用，但是墙不一定是一种有形的建筑物，墙也可以是一种无形的一种的东西。你知道该隐现在中国喜欢讲什么二代啊？你知道该隐是什么二代吗？啊，他是人类的第二代，但是也是罪人的第二代，所以我不晓得应该怎么称呼他哈。你们想一想哈，富人叫做富二代哈，当官的叫官二代哈，那个当明星的叫星二代，那么这个罪人的第二代叫什么？恶人，恶二代，非常好，是恶二代。 这个二代呢，他的父母，这个亚当、夏娃，在他的人生的里面，没有建造一缝看得见有形的墙，但是在他的人生里面，一直在建造墙。当神吩咐，当神把一个最完美的地方给了亚当夏娃在那里居住的时候，告诉他什么都可以，你在这里享受一切美好，但是唯有一样，就是园中哪一个的树，分辨善恶树的果，你不能吃，吃的日子你必定死。但是亚当夏娃没有遵行神的吩咐，所有的树的果他不吃，就吃哪一个果。你越告诉他不能吃，他就越想吃。啊，有没有试过有时候你去到一些地方，哪里挂了一个牌，油漆未干，你的动作是什么？摸一下看干了没有，对不对？你不挂这个牌，大家都不会碰的。你挂了这个牌就去摸一下干了没有。亚当夏娃所有的树他都可以吃，但是就是这个树不应该吃，他就吃了。吃了之后结果是怎么样呢？结果有一天神来探访他们了。现在我才知道为什么基督教有这个探访的工作，原来是来自圣经的。神去探访亚当夏娃，但是你知道亚当夏娃做了什么？去了哪里？啊，在树里面躲起来。他们那里没有墙，他们能够做的是什么？找一些树挡着然后躲起来。无形的墙。为什么他们要躲起来？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做错了。当他们知道自己做错的时候，不敢再去面对这一位的神。你有小孩你都知道了哈。如果小孩有一天在家身体不在的时候把东西打破了，你回家的时候他不会在门口开门迎接你回来的，他会去了哪里？房间躲起来了，因为他知道回来要惩罚了，躲起来。当人原来做错了事情，心里面是知道对错，认为神造人的时候把对错的观念放在人的心里。当他知道做错的时候，他第一个反应就是躲起来，没有抢，但是他要躲起来做什么？逃避面对这位的神，惧怕来建造一封的墙，为了保护。做错事情会逃避，也是会建造一封的墙来躲避。你知道吗？以前呢，我见到一些很凶的人呢，我会害怕。我不知道你们当中有没有见到一些人的这个面很凶的，他的行为很好像一看上去你就会害怕的。你会不会害怕？以前我见到一些很凶的人，我会害怕的。但是后来呢，我明白了墙这个道理之后，我开始不是太害怕了。为什么？因为人做出那个很凶的样子呢，的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要让你害怕，以致你不敢跟他有来往。是因为他心中害怕，所以他就装出一个很凶的样子。还是说一些很酷的人，你知道什么叫做很酷吗？啊，现在用词很酷是什么意思？啊，你跟他打招呼，嗨，他看都不看就走了。你跟他讲什么他都一点都不理睬，没有回应的。所以我们用一个字很酷，是很酷，应该翻译为很冷，冷酷。你有没有遇过这些人？当你面对这些人的时候，你的反应是什么？我很气，对不对？我跟你打招呼了，你连回应一下都不回应啊！我跟你说话的，你眼睛看都不看我，你会觉得很气。那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的表现呢？我告诉你，有时候他们是害怕，有时候他们是不知道怎么样来面对， 所以他会装出一种很酷的样子出来。当人不够自信的时候，人会建立一些的墙，这些墙来做什么？来躲避，建立一些墙来保护自己。为什么？因为在这个墙的背后，他安全了，他不需要跟你聊来往。我记得有一次，我在路上走的时候，可能是跟师母去散步吧，忘了是什么情况，应该是跟他散步吧。在走的时候，遇见一只小狗，很小，像那些可以放在口袋里面那个小小的吉娃娃的那一种很小的小狗。哇，当时那个小狗叫得很大声，哇哇哇哇哇，叫得很大声。但是你知道它有一个动作是什么呢？它在那一边叫哇哇哇哇哇，一边吞后。哇，走前一点它就吞后一点，我走后它就向前走一点。你没有见过这些狗啊？有没有见过？哇，这些狗那个国语怎么讲？吠，是不是？它叫什么？叫得很大声。但是你知道它为什么叫得很大声？后来我想，其实它是告诉你不要走过来，不要走过来。它不会讲人话，只能够说呜呜呜。但是它意思是说不要走过来，因为我怕。你有没有看过一些的狗，一点声音都没有，它看见你的时候，它两只眼睛看着你的时候，我告诉你，你赶快，不要赶快走，你走它就追了，你要慢慢走，因为这些狗会把你咬死的。你看见那些警察用的警犬没有？他们受训练，他们不会哪里叫的，他们要攻击的时候，一点声音都没有就咬过去了。越是凶猛的野兽越不叫，越是那些弱小的，他叫的声音就越大。为什么？因为他惧怕。所以当以后你看见有一些人，他好像很凶的样子，很酷的样子，我告诉你不用怕他，你要带着一个怜悯的心。为什么他会这样呢？是因为他惧怕你，因为他害怕你，因为他不知道他怎么样跟你来相处，所以他才建一缝的墙要把你挡住了，你不要来不要来不要来，他不敢跟你来往。当我看到那个新闻，那个白人打死那个黑人，那个白人警察打死那个黑人的时候，那个影片出来，他是坐在车子里面，这个警察是在外面。他为什么会开枪呢？我在想，他应该不是单单为了种族的问题他开枪的，我相信他心里面是惧怕，因为他以为这个人伸手去后面拿枪，所以他先下手为强，先把他打了。所以他出于这个的惧怕的行动，才会有这个攻击的一个的行为出来。该隐与亚当惧怕，是因为他们违背了神的心意，违背了神的命令。在圣经里面所说，这个违背神的心意来说，没有达到神的标准的，圣经称它为罪。罪使到亚当夏娃不敢来面对神，他们要建立一些东西来保护他自己，因为他们在罪中他们惧怕了。你知道圣经讲到罪的时候很有意思，讲到罪的时候，不是讲一种好像没有动态的一些的东西，讲到罪的时候是讲到罪是一种的势力，一种的 power， 一种的能力。罪有力量的，罪有一种的吸引力的，罪能够使人感觉到兴奋和满足的，罪是要让人怎么说呢？停不下来。最后的结果是他逃避，不敢去面对真理，就是面对神。 罪是什么？就是没有按照神的心意去做的事情。但是罪有哪一种的力量？让我用一些大家能够听得明白的一些的例子吧。那我本来想用近代最近非常流行的东西来讲，但是后来想想不要了，我这样讲的话大家以后会怕听我讲到了，我还是讲一些 general 的大家都接受的东西吧。嗯，我相信大家都认同有一些东西大家都认为它不好的，比方说毒品好 drug 好，我就用 drug 毒品来表达这个罪是什么。当一个人吸毒的时候，这个毒会让他感到了兴奋而满足，这个毒同时呢有一种很强的力量把它绑住的，这个毒品会让它停不下来。但是最重要的，我们知道一个事情，很多人他们吸毒，他们进了医院，进了一些的解毒中心的时候，很快他们就把身体里面的毒都可能够戒掉，它清除了。但是唯有就是说他们心里面有一些的东西好像戒不了，就是拿心中的一种的瘾在当中。那些瘾是什么呢？就是毒品呢最能够实现什么，活在一种的虚假的里面。这个虚假让人什么，让人可以暂时逃避面对现实。如果你问很多吸毒的人，他们就告诉你为什么他们吸毒，因为他们不愿意面对面前的困难，不愿意面对所遭遇的压力，不愿意为什么这个那个，所以他最后选择用毒品来逃避解释的问题。那罪也是一样，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一些事情是我们用来逃避我们所要面对的问题，那个就是成为一缝的墙，让我们不要面对一个 reality。比方说有人喝酒好酒，有人赌，有人网上沉迷在网事情，告诉你甚至工作都可以成为一种逃避的墙，不要面对我们面对的困难与生命的要面对的事情。为什么？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害怕面对一个真实，一个 reality。当你在逃避，用这些东西来逃避的时候，你可以暂时放下你所忧虑的压力也好，工作也好，困难也好 whatever， 但是那个东西就成为你一个好像因着这个缘故你不需要面对这个现实。我不知道你在生命里面有没有曾经有一个的时刻，你愿意做任何东西不要面对你眼前这个困难，这个也是墙，一缝的墙。是的，墙是用来保护的，但是墙同时也是一种的排外的一个的事情，一个东西。中国的万里长城起先的时候是为了让中国能够受到保护不要被外族来侵略，但是后来中国自强的时候，这个墙就变成是一种让我们在这个地方里面不把外面的人让他进来，我们有我们自己的生活。我记得以前看过那个李小龙的电影《精武门》，有没有看过？其中有一幕印象非常深刻那个李小龙那个摄影那个陈真他去到一个地方那时候是被日本统治的一个地方那里挂了一个牌那个地方是一个好像是一个酒店啊，是一个饭馆的 whatever 忘了但是门口挂了一个牌，中国人与什么狗不能进去。那李小龙是因那个陈真他看见了这个火都爆起来了，一脚就把那个牌踢烂了，他要进去。 那今天我们再不会看见有人挂这样一个牌哈，中国人与狗哈，谁够胆呵呵，不会有这个牌。但是你知道吗，在现代的社会里面处处有这个牌出现，你没有察觉到，没有察觉到哈，处处有这个牌出现。你去到一些的地方，那些是叫做 private 的 club， 私人的会所，比方说打高尔夫球场，有一些如果你不是那个会员，你是不能进去的，没有挂一个牌，但是他就是告诉你，你不能进去，因为你不够资格进去，啊，跟李小龙这个踢烂这个牌一样的啊，我们应该把这个牌一脚踢烂啊。Too bad， 我没有那个功力。处处有这个牌挂在哪里，是不是？所以墙是什么？墙有时候是一种要把人拒绝，要把人分类，要划一个界限，这个是我们安全的地方，这个你不能进来。因为什么？因为这个是我们属于我们的。人与人之间有很多的墙，今天社会的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墙。究竟这些墙怎么样可以拆呢？ Breaking down walls， 如何把这些墙能够把它拆下来呢？每个人都建立一些无形的有形的墙在当中，但是你知不知道，在我们生命当中有一缝阻力的墙啊，赵老师应该知道了哈，这个力学哈，阻力的墙哈，建筑房子的时候啊，一定有一缝阻力的墙啊。哪一缝墙，如果你不拆的话，这个房子不会倒。这个墙一被拆下来之后，所有其他的墙哈，慢慢就倒了，因为这个是阻力的墙，支撑了整个的房子。你知道，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建了很多的墙，但是你知道哪一缝是阻力的墙吗？啊，阻力墙啊，你知道哪一封吗？在你的生命里面，圣经告诉我们，人与神之间的隔离，成为一个最主要让人分隔的一个的理由。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我们与神隔绝之后，我们就会与人隔绝，我们与这个世界隔绝。我们为什么会与神隔绝呢？就是刚才所说的，亚当夏娃从他开始犯罪之后，人就活在这个罪恶的世界的里面，我们就活在这个罪的势力的里面，我们是被罪所捆绑着的里面。所以罪使了我们会自私，罪使了我们会骄傲，罪使了我们会排外，罪使我们会胆怯，罪使我们有很多很多不应该做而做的事情出来。我们能够把这个墙把它拆掉吗？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人没有办法处理人与神中间这个隔开的墙，这个的罪的拦阻。所以圣经告诉我们，神就把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拆到世上来。来到世上的时候，这一位本来是神，来到人世间成为一个卑微的人。人犯罪的理由是因为人不愿意成为一个伏在神底下的一个的人，人要与神同等。但是这一位本来是神的，来到人世间的时候，却谦卑成为一个卑微的人。人犯罪是因为人不愿意顺服神的命令，所有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但是这个树不能吃，他们就把这个树上的果子吃了。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圣经说他凡事都遵照神的旨意而行。人的不顺服让人离开了神，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他就用人的软弱的一个的躯体来完全顺服神的旨意，过着一个卑微的一个的人。不单是这样，他更是以一个无罪的一个的这个生命 来代替你我承担罪所带来的惩罚，而死在十字架上。刚才我们说读到了十字架使到两个两和和好起来，因为耶稣的死让我们再次有机会能够回到神里面，神耶稣为我们开了一条的路，因着他的死他的复活，我们能够重新再一次能够跟神结束，这个罪在神的眼中已经处理了，贼缝的墙被拆下来了。我们生命当中真正影响我们的就是罪这个的墙，如果不把这个墙拆下来，你在生命当中有很多很多的墙建立都是为了要保护自己而已，但是最重要的你没有解决，你还是会不断建造更多的墙来逃避来保护。怎么做人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不是人能够解决罪，耶稣基督为我们解决了。人能够做的就是接受神为我们所做的这一个的工作。当我们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所做的，我们罪得到赦免，这个主要的墙就被拆下来了。耶稣基督完成了我们人不能够完成的事情。当你接受耶稣基督的救赎，这个墙拆下来的事实就临到你的身上，罪再不成为你生命的个捆绑，你可以自由的可以享受神为人所预备美好的生活。让我用圣经当中拆墙的一个的故事来跟大家所说究竟这个墙是怎么样拆的。在圣经里面我们说该隐是建造墙的一个第一个人，第一缝被拆下来的墙你知道是什么墙啊？耶利哥哈，我们的姐妹要读圣经，非常好。耶利哥城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的代表，让我们看见墙是怎么样被拆下来的。考古学家告诉我们，耶利哥的城墙是在那个时代是坚不可破的一个城墙。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耶利哥的城墙不是一缝，而且不是薄薄的，是非常厚的一缝的墙，而是是双缝的，外墙跟内墙是连在一起，但是是两缝 separate 的墙。所以就算敌人能够把一面的墙攻破了，里面那个墙还是不能够有足够的空间去攻破的。所以在那个时代，这个耶利哥城是不可能攻破的一个的城墙。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神让这个墙破了。你知道是怎么样破吗？考古学家告诉我们，这个墙破得很特别，很特别，两缝的墙。如果是外面攻进来的话，墙应该是这样倒才对，对不对？如果是里面有内奸要把这个墙打破的话，应该是这样外倒才对，对不对？啊，一个是向里面，一个向外面才对的，对不对？但是你知道这个考古学家告诉我们，这个耶利哥城是怎么样倒的？不是向外，也不是向内，也是向外，也是向内。你说什么，牧师？你这越讲越糊涂。是这样倒的，这个城墙是这样倒的，外墙向外倒，内墙向内倒。意思是说，没有不是人从外面攻喊，也不是从里面攻破出去，那是这样倒下来，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的破这个墙。但是你知道是怎么样破的吗？耶利哥城的攻陷是以色列人用了一个最笨的方法，应该是说神给他们一个最最不可能接受的一个方法，不是去打，去摇圈，跟那个城墙摇一个圈，一天摇一转啊，第七天摇七次，然后吹脚，那个墙就砰就倒下来了。 当我们读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觉得是真的是神迹啊。但是事实就是这样了，因为现在考古学家已经发现了这个强将岛的一个的记录在当中。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这个墙是什么时候倒的？是以色列人在第七天咬这个城墙七次的时候呼喊倒的吗？是不是那时候倒的？历史是这样记载，但是圣经却有一个很重要一句的话，他说在他们还没有接受神给他们这个方法之前，神就告诉他们，你们要这样做，当你们这样做的时候，这个墙就会倒下来了。所以这个墙什么时候倒？不是当他们咬了七次之后倒，是在神应许他们这个墙会倒的时候倒的。我不知道明白没有我在说什么。这个墙不是他们咬了七次用这个力量把它震倒，乃是当他们顺服神去做，在神宣告这个墙已经倒了的时候的倒下来。所以弟兄姐妹，耶稣基督的救赎怎么样临到我们的身上？是不是我们相信的时候临到，是在耶稣死的时候这个应许已经临到了，只要我们接受的时候，这个应许就在我们身上发生了。我们不是靠人的能力把我们这个罪性搞定的，乃是神自己。当我们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生命的主的时候，我们里面的罪性就会被处理好了，我们就脱离了这个捆绑。倒了这个墙有什么特别呢？为什么人会建造墙？刚才说了，因为惧怕，因为逃避，因为要把别人隔开，因为不想跟人来往，不想自己受到伤害。但是当你接受耶稣基督之后，你的生命产生一个很不一样的改变。我们过去是怎么样来保护我们自己？是用人治的方法建造一些能够保护自己的东西。但是当你相信耶稣基督接受他的时候，那个保护再不是你自己用什么方法建造出来的，无论是金钱，无论是地狱，无论是地位还是名誉，所有这些都不能够保证你安全。但是在神里面，你就会得到真正的安全。诗篇有一句话非常好，有耶和华帮助我，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这句话大家有没有写下来？诗篇118篇的第六节，这句话很好，对不对？有耶和华帮助我，我必不惧怕，人能够把我怎么样呢？这个就是真真正正的保护。人可能依靠很多东西，但是你的生命里面能够有这样一种的安全的真正的平安吗？唯有当你有了这一位的神在你的生命的里面，当你有了神之后，你生命很多的墙就会慢慢拆下来，你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会慢慢被建立起来。时间关系我不讲太多了，讲一些我的经历吧。你说有时候要爱一些不可爱的人可能吗？如果你用自己的能力去爱，我告诉你是不可能的，因为你的爱有限，你爱出去没有回报，你就会不想再爱下去。但是因为神的爱在你的生命里面，你可以继续去爱，你能够去接纳别人。当别人跟你有怎么说呢，有不合的时候，你能够原谅别人吗？用你自己的方法，你可能不一定愿意，但是在神里面你是可以的。那我跟师母呢，信主那么多年啊，我们作为牧师师母应该关系非常好，对不对哈？大家心目中都是觉得是应该是这样哈。但是告诉你，每一对夫妻都有问题啊，我们也会有吵架，我们也有气对方的时候哈。 问题不是有没有吵架，问题是吵完之后怎么样。有时候我们夫妻之间一定有一些的矛盾，只是矛盾你不解决的时候就会建立很多的墙，很多东那个墙慢慢慢慢 cumulate 的时候，累积的时候，你对跟他的关系就越来越疏离，你对他的信任，你对他各样的事情就会慢慢慢慢失去了，到一个地步你就不再想跟他在一起了，这是夫妻常常有的一种的关系。我的经历是什么？我跟师母有时候会闹不和哈，有不和的时候哈，我会气他，他也会气我。有时候呢是他先向我道歉，有时候呢是我先向他道歉。但这个过程里面我体验一个的事情，我不知道我们基督徒有没有体验过，我体验一个事情，当我在气头的底下的时候，你没办法能够有这个能力向他道歉，就算是你自己错你也没有这个能力向他道歉。如果他是有理，他更不会向你道歉。有时候是误会。什么时候我能够做这个行动？就是因为我里面突然间好像这个的气头好像被神改变了。当我想到，当我经历到神突然间把很多过去的回忆重新放在我心里面的时候，我突然觉得他也没有那么可恶。突然间发觉我还是可以接受他的。但是你知道吗？很多时候你愿意向他道歉，但是为什么你不敢这个行动？有没有这个经历？啊，你知道自己错了，愿意向对方道歉，但是你为什么你不做这个行动？为什么？为什么？啊？不敢、不愿意、不想，其中一个，你害怕，你害怕，如果我向他道歉的时候，他抓着这个机会大骂你一顿，那岂不是很吃亏？他抓着这个机会，我都告诉你就是你错了嘛，对不对？那你是不是很没有面子嘛，对不对？所以当你知道错要向对方道歉的时候，你是惧怕我这个道歉会不会引来我受更大的伤害，所以你不敢去做这个事情。我告诉你一个经历，很多次当我们有不和的时候，我有一个愿意去道歉的心的时候，我发现当我去到其实还没讲什么，他已经接受了我了。有时候他要向我道歉的时候，他还没讲太多，我已经接受了他，因为在他还没有向我道歉之前，我的心已经原谅了他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经历。你知道这是谁的工作吗？这是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把我们这些拦阻的墙把它拆下来。所以当我们知道有这个不对我要做的事情的时候，你能够去做，因为你知道神在掌管他的心，你这样做的时候你不会再更受更大的伤害，所以你能够去做这个事情。而且我告诉你这个经历会告诉你一个事情，神掌管你夫妻的心，当你真的在神面前求这个事情的时候，神会帮助你的。另外一个我最深刻的经历，我讲过一些给弟兄姐妹听，但是我想还是用几分钟讲一下。我生命当中一个很主要的一缝的墙，我被拆下来的一个经历。那时候我还没有当传道人，我还是在神学院读书，我在教会里面也很热心，所以我成为教会里面的同工执事。所以我在教会的同工执事里面，教会的同工执事要决定教会一些的事情。那时候我们的牧师在那里做了十多年了，他要离开了，那我们同工们要处理。但是呢真的我们人是很软弱哈，那时候虽然也年纪也不轻了，但那些跟我同工的人都年纪不轻了，但是处理的不好，有理无情啊！我告诉你，当你处理事情的时候，你抓着理，你不讲情， 那个是最糟糕的一个的结果。我们要有理，更需要有情。那时候我们处理这个事情的时候，有理没有太多的情，所以呢，牧师师母受到伤害，不是我们错，从理的角度，但是从情的角度，我们是做的不够。那牧师走了，但是他没有离开那个地方，还是住在那个地方。你知道吗？当时我的心情是怎么样呢？我的心情是，你知道我们中国人都会习惯去you know, 那个中国店买东西嘛，对不对？我们以前住的地方也有中国店，但是你知道吗？自从牧师离开之后，我每去的中国店，我心里面很不舒服。看看牧师不在，没有看见牧师，我就比较走的过程里面，还是看看有没有碰见牧师，心里面害怕碰见他，因为碰见他的时候，感觉是心里面不知道怎么去面对他，要逃避。我感觉到我跟他之间是有一份很厚的墙，所以每一次去到这些公众的地方的时候，总是心里面你呢不舒坦，在那里要逃避。后来过了一年多两年，我做了传道人了，哦，突然间体验原来当传道人跟同工的 position， 原来所看到的事情、所处理的事情是不同的。那时候我更看见自己在当中的错误了，心里面非常的不安。祷告神啊，我怎么办？我不能够每一次出外我都有好像做贼一样吧，不行啊。后来我祷告，鼓起勇气，我就跑去牧师师母的家，我跟他们道歉。我不是代表教会，我是代表我自己。我说的那时候我做的所做的是 part of my problem， 是我在群体里面所做的决定也是我的错误。当我去到牧师师母的家跟他们道歉的时候，你知道还是很害怕的，你知道吗？我道歉的时候会不会他会抓着一个机会骂我一顿呢？说你就是不够熟灵呢，是什么？那时候我已经开始在教会里面侍奉，但是没有跟他道歉，他们也接受，也很坦然的，那个墙好像眼见就倒下来了，那个关系就重新建立起来。弟兄姐妹，在你的生命的当中，我相信你有一些的人、一些的关系、一些的处境、一些的习惯，你需要把它拆下来，要重新和好的，是不是？我相信每个人都有。但是我告诉你，如果你是靠着自己的能力，你是不可能把这个墙倒下来的，唯有靠着神自己。神耶稣基督已经把这个墙，主力墙，这个罪这个墙已经拆了。只要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主的时候，神在你的生命里面能够把这个的力量、把这个爱、把这个关系跟你重新复活过来 reconcile 过来。但是弟兄姐妹，耶利哥城的墙是神应许他们这样做，他们就会倒下来。同样的，我们跟神那个关系，神也应许在耶稣基督里面已经给了我们，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顺服走出这一步，让神进入我们的生命，掌管我们的生命，让他给我们力量，让他帮助我们把一些关系修复，让我们真的在这个世上，民主与民主之间、人与人之间，再不需要建立太多太多的墙。你不需要保护自己，神是你的保护，你能够因着他，你能很自信的站在人的面前，你不需要再害怕，你可以放胆让人看见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让我们低头，我们祷告。 主我们神，我们感谢你，你是来到人世间，举着十字架，把这个让人与神隔开这个罪接缝的墙，你把它拆下来，你把人与人之间这个墙拆下来，你让我们能够重新经历在主你里面那一个和好的关系，因着这个和好的关系，我们也能够与我们身边的人和好，我们也能够不需要在世上我们用自己的方法来建造一些的墙来保护我们自己，因为你成为我们的保护，你成为我们的平安，成为我们的力量。主啊，我在我们当中有一些还没接受你的朋友，在这个时候求你亲自的来感动他们，来帮助他们，让他们打开他们的心，接受你进入他们生命的里面，让他们经历了这一份重新修好这个与你的关系的一个的经历，他们经历到平安，经历到力量，经历到再不需要惧怕，再不需要装出一副很凶的样子，很酷的样子来对待我们身边的人，让我们可以敞开我们的生命，很坦诚的与人相处，因为你在我们的当中，你带领我们。所以在我们当中有任何一位的朋友，你愿意让耶稣基督进入你的生命，愿意让他能够帮助你，把你心中拦阻你的一些的墙把它的拆去，让你重新来经历神所给你的平安，你的喜乐，你丰盛的人生。在这个时候只要你愿意的话，你举起你的手，你向神说我愿意，神啊，求你进入我的生命来帮助我，让我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的福分。在我们当中有没有哪一位感谢主，感谢主，看到了，感谢主。还有没有哪一位感谢主可以放下？还有没有一些的朋友们愿意接受主成为你生命的主？举起手，我们来为你服务。刚才已经有很多的朋友举起他们的手了，在我们当中还有没有别人，别的朋友你愿意在这个时候打开你的心，接受主进入你的生命，让你的生命可以经历神的平安，从神来的哪一份的丰富的人生。如果你心中有挣扎的话，告诉你不要挣扎了，举起你的手来接受主吧，因为他要把这样一个的生命来赐给你。有没有？还有没有哪一位在我们当中的愿意来接受主的？好，我们继续的祷告。哦，主啊，你看到了，看到这些朋友都举起他们的手，他们愿意接受主你成为他们的生命的主，他们打开他们的心，让你进入他们的生命里面，你把他们生命当中任何的拦阻，任何的墙都拆去，让他们经历了一个和好的关系，无论是与家人，无论是与朋友，无论是与身边所有的人，他们能够享受哪一份的平安，哪一份从你来的喜乐，让他们在生命的当中能够因着你的缘故不再一样了。我们在这个地上我们不需要再惧怕，因为你与我们同在，你成为我们的保护，有你帮助我们，我们还惧怕谁呢？求主你的圣灵亲自在这时候进入他们的生命的当中来带领他们，赐福给他们，也把我们在座当中的慕道的朋友，他们虽然没有举起他们的手，但是主啊，求你也帮助他们，让他们重新思考他们的生命当中需要什么，让他们在往后日子里面继续来追求，来认识你。我们恭敬地把我们众人也交在主的面前，让我们已经信靠你的人再一次的打开我们的心，让主你居首位，成为我们生命的主。一切拦阻破坏的关系，你重新为我们修复，让我们真的经历在主里面的和好。我们感谢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